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3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11月至12月的礼仪和行程安排。继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启动了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后，大洲阶段文件于10月27日问世，它将成为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基础和参照框架。在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闭幕前夕，缅甸仰光总主教茂波书记接受本台新闻网采访，他强调亚洲教会与穷人、各宗教及受造界和谐对话。香港教区纪念胡振中书记逝世20周年，感激梁牧修桥筑路。台湾大专信仰营让青年找到同行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礼仪处日前公布了教宗方济各11月至12月的礼仪和行程安排。教宗将于11月3日至6日访问巴林王国，11月13日主日举行世界穷人日，他将于当天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11月19日教宗将前往意大利北部阿斯蒂，为他的表姐庆祝90岁生日。隔天20日基督普世君王节，教宗将于上午11点在阿斯蒂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圣祭。12月8日是圣母使胎污染原罪瞻礼，教宗将恢复于当天下午4点在罗马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向圣母太像致敬的传统。最近两年因新冠疫情的限制和传染，教宗12月8日到圣母太像前献花致敬的这一传统被取消，但教宗从未缺少对圣母的敬礼和敬爱，总是在当天一大早到雕像下祈祷，这也是罗马人十分乐见的行动。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文件于10月27日公诸于世。这份约有45页的文件里有穷人、家庭、离婚再婚者、单亲父母、性少数群体以及那些感到被排斥的妇女。此外，侵犯、贩运和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以及私夺、还俗的私夺、平信徒、基督信徒、远离教会的人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有些人希望在司铎职和女性角色方面有所革新，也有些人在范尔会议礼仪发展后感到不自在。有的人生活在饱受磨难的国家，有的人每天在暴力和冲突下求生存，有的人极力抗拒巫术和部落主义。简而言之，这份文件蕴含了全人类，涵盖其创伤和恐惧、不完美和诉求。这份大洲阶段文件将成为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基础。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由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10月份启动，首先是咨询天主子民。恰恰在这第一阶段，世界各地每个教区的信友及非信友都参与到一个聆听与分辨的进程里， 而且线上和线下各类型会议、对话和新举措的成果都汇聚在地方教会的报告中，呈交给教会会议秘书处。现在这一切全被囊括在同一份文件中，即大洲阶段文件。教会会议秘书处解释道，大洲阶段文件同时以英文和意大利文撰写，目的是让地方教会彼此对话，让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对话。此文件不是摘要，不是训导式文件，不是单纯的记录各地经验，更不是社会学分析或带有目标的路线图。这份工作文件试图让天主子民发出声音，表达他们的见解、质问和不同的观点。专家们今年九月底十月初在意大利罗马弗拉斯卡蒂开会起草了这份文件，有鉴于世界主教进程第三个和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普世阶段，将于2023年10月在罗马举行，并经按照教宗近日宣布的那样2024年再次举行的大会。专家们称这是给地方教会和各地主教团的参照框架。就细节而言，这份文件显示出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浮现的一系列的张力。张力没什么好害怕的，却应该清晰地表达出来，把它当作力量的泉源来善用，不让它变成毁灭之力。首要之务是聆听，向接纳开放。头一个要接纳的是一份渴望彻底的融入的心愿。事实上，这份文件的关键概念之一正是没有人被排斥在外。在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于10月30日结束的前夕，缅甸仰光总主教、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茂波书记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他强调，亚洲各国的教会正在努力建设和平。茂波书记首先表示，来自亚洲各地的200余位主教在曼谷的两个多星期里感受到天主圣神的引领与陪伴，因着圣神的恩宠，特别是集体领导和友爱精神，我们变得更坚强。茂波书记解释，亚洲是有福的大陆，是所有宗教的摇篮，主教们从亚洲的土地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中得到祝福，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团结一致。但与此同时，亚洲面临着许多挑战，军事化、核武器等等，穷人不断增多。接着，这位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表示，亚洲虽然是福地，但要走向和平的建设并非易事。我认为圣神正在引领亚洲建设和平，而且建设和平、对话与修和等同于推动新福船。圣神正带领我们走向和平与和解，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成立亚洲主教团协会的教长们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三条和谐对话的道路，也就是要与穷人、与不同宗教以及与文化和谐对话。我们现在还要加上与生态和大自然的和谐对话，如此我们将共同建设亚洲和平。这个召教并不仅是对主教的，也是对所有亚洲人、全教会及每位受洗者。每个人都应在他们的国家建设和平，纵使我们是少数，我们也是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香港公教报消息，胡振中书记努力实践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给予他作为普世教会及中国教会的筑桥人使命，我们也需要承先启后，让教宗给我们的使命开花结果。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于10月4日重阳节在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主持弥撒，纪念胡振中书记 安息主怀20周年，他欲请香港教友延续胡枢机所承担的教会使命。弥撒由两位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及汤汉枢机、夏志成副理主教、三位副主教及多位神父执事乡里，数百位教友参礼。周主教在讲道时回顾胡枢机的生平，称赞他在牧民工作中充满智慧，推动本地教会共益同行。在中英谈判时，香港的局势仍然不明朗，他带领香港教区开始为未来策划。他没有因为不明朗而畏缩，去为教区指出方向，也在1989年向教友及市民展示教会给香港的承诺。他请求在天堂中的胡枢机为香港教区、中国内地包括香港祈祷，特别是教会仍需要疗愈及修和。这台弥撒带出胡振中书记的牧民贡献，参与礼仪的人员与胡枢机渊源甚深，也有延续他开创的牧民工作者。胡枢机为香港教区设下终身执事圣旨，他任期内祝圣的最后一位终身执事荣维松，已故汪国深执事的儿子汪才生执事为弥撒宣读福音。胡枢机任内成立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及教区医院牧民委员会，同时派遣海外教友传教士，落实泛二后牧道者培育的3阶段47，即是收录礼、甄选礼及考核礼，及设立非常务送圣体员的职务。弥撒信有祷本由相关机构的成员负责，并由非常务送圣体员献礼，展示胡枢机的牧民关怀。宣读信有祷文的教理中心前主任郑宝莲协助胡枢机落实牧道培育的3阶段47，与教理中心同工开办课程，培育牧道团导师及传道员。胡枢机重视信仰生活化，他推动全面的教友培育，也聆听意见。他表示胡枢机其中一项重要贡献是公元2000年召开教区会议，让神职人员及教友为教区共同订立牧民议案。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主任司铎陈志明神父曾与胡振中枢机共事17年，他回顾胡枢机昔日对教友们的牧养时说，胡枢机在讲道时常提到十字架，没有新教友灵洗他也会赠送十字架，提醒他们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林祖明神父于1998年获胡枢机委任为教区劳工事务委员会教会顾问近7年。他说见证胡枢机为香港教会推动的各项牧民工作，使香港教会服务百花齐放，也让他得以和教友们一起关心劳工处境，适时回应香港社会的情况。香港天主教教友传信会于1988年由胡枢机祝圣成立，首批成员之一的欧阳旭明感谢胡枢机的支持，给予教友们往海外传教的机会。他形容80年代时期香港教会对于教友传教士一词很陌生，胡枢机思想开明，更让每位教友传教士以代表香港教会的身份或派遣到海外传教。过去有多位教友由胡枢机派遣先后前往非洲的津巴布韦、毛里求斯、肯尼亚和亚洲的柬埔寨传教。台湾天主教周报报道，每天和同龄的大专营友一起参与弥撒时，我会感动落泪。原来在教会中，在天主面前，青年的力量是如此不可小觑。信仰陶成营是台湾天主教大专同学会的招牌活动，燃点了无数大专生的信仰星火。参加者袁永平庆幸明年毕业前 认识了同龄的信仰同行者，为他的大学生涯画下完美的句号。台湾天主教大专同学会于刚过去的暑假，假台北的台湾总修院举办信仰陶成营，修道人及导师用爱心陪伴大专青年，台湾耶稣会 Margis 青年中心等做支援。有位导师鼓励我们说，珍惜身边这些有着相同信仰的朋友，因着这信仰，我们的友谊不会断，也不容易迷路，天主圣神会引导我们走该走的路。袁永平珍惜这次培育的机会，感受到天主触动了我。陶成营不只是个营会，也是与天主建立关系。营长胡廷伦说，每一次的陶成营都是全新的体验，除了结交很多新朋友之外，也会对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另一位参加者庄明汉表示，营内的灵修环节让青年宁静聆听天主的呼声，我在营队手册记录了每个活动的过程，感动瞬间，希望能在失落时重新感受陶成营的点点滴滴，滋润干涸的心灵。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公元前598年，巴比伦王拿布高占领耶路撒冷，捉着犹大国王耶和尼亚，把他押到巴比伦去当作俘虏。耶和尼亚在巴比伦度过37年的俘虏生活，受到的待遇起初好像囚犯，后来好比客卿，但是始终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耶和尼亚被充军后，犹大并未完全灭亡，因为他的叔父马塔尼亚被委任为王，继续他治理国家。同时拿布高把新王的名字改为七德克亚，显示了自己宗主国君王的权威和身份。那时七德克亚只有21岁，他是约什亚第三个儿子。当时犹大仍有不少倾向埃及的分子，煽动人民与国王反抗巴比伦的强权统治。在这些人的怂恿下，七德克亚与埃及建立了联盟，宣布独立，结果触怒了拿布高，遭遇了亡国的灾殃。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谈谈犹大王国的灭亡。列王记下第25章第1-12节。七德克亚为王9年10月10日，巴比伦王拿布高率领全军前进攻耶路撒冷，扎营围城，在城四周建了壁垒，围攻京城，直到七德克亚为王11年， 是年四月九日，城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地人民已没有食粮，京城遂被攻破。加瑟丁人还在围攻城时，君王和全体士兵夜间出了靠近御园的双墙城门，逃往阿拉巴。加瑟丁军队便追赶君王，在耶利哥旷野追上了。此时他的军队都已离开他散了，加瑟丁军队擒获了君王，带他去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宣判了他的罪案，且在七德克雅眼前杀了他的儿子，也挖了他的眼，给他戴上锁链，送往巴比伦去。巴比伦王拿布高为王十九年五月七日，巴比伦王的大臣卫队长乃布扎拉当来到了耶路撒冷，烧毁了上主的殿、王宫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民房，凡是高大的建筑都用火烧了，跟随卫长的所有加瑟丁军队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其余的平民，卫队长乃布舍拉当都掳了去，只留下当地一部分最穷的平民做园丁和农夫。耶路撒冷的毁灭发生在公元前586年，耶勒米亚先知曾极力劝阻七德克亚王跟随倾向埃及的势力，这股势力主张与埃及结盟以摆脱巴比伦的统治。焚毁耶经后，巴比伦人派定格达里亚在米兹帕城管理犹大的移民。当格达里亚被王室后裔杀死后，许多移民因害怕遭报复而逃往埃及，他们带着年迈的耶勒米亚先知一起流亡。相传耶勒米亚先知就是在那个时候做了哀歌，为哀悼遭毁灭的圣城。我们就以哀歌中的哀耶路撒冷被毁来结束全部旧约圣经浅谈这个节目。怎么这个人烟稠密的京都却孤坐独处，从前是万民的主母，现在好像成了寡妇，往日是诸郡的王后，如今竟然成奴仆。她夜间痛哭饮泣，眼泪流满双颊，他所有的爱人却没有一个前来安慰他，他的亲友都背弃了他， 成了他的冤家。一切过路的人啊，请你们细细观察，看看有没有痛苦能像我所受的痛苦，因为上主在他盛怒之日折磨了我。上主，求你眷念我们的遭遇，垂顾怜视我们受的耻辱。我们的产业转入外人手中，我们的房舍归属了一帮人，我们自己变成了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一样。我们自己的水必须用钱买来喝，我们自己的木柴需要用款换来。我们的祖先犯了罪，已不存在，我们却要承担他们的罪债。王臣被人负手吊起，长老的仪容受人凌辱，青年人应该服役推磨，幼童倒在柴捆之下。长老们不再安坐城门口，青年们不再奏乐高歌，我们心中也毫无乐趣，我们的歌舞反而变成悲愁。我们头上的花冠已经坠地，我们犯罪的人却是有祸的。我们的心神所以彷徨，我们的眼睛所以模糊，因为西庸山已经荒芜，狐狸成群出没其间。上主，至于你，你永远长存，你的宝座万世不敌。为什么你常忘记我们？为什么你常抛弃我们？上主，求你叫我们归向你，我们必定回心转意。求你重整我们的时代，如同往昔一样。你岂能完全摒弃我们？岂能向我们愤怒到底？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